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23号，公元2016年7月27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世俗道德对共产党无神论者同样适用。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新党纲均提及藏人人权。印南西藏甘丹寺举办传统文化与科学研讨会。印媒指出，新华社记者遭驱逐，疑似因涉及凶天组织。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会见拉达克宗教与政界人士时表示，有关不涉及宗教信仰的道德教育教材正在制定之中，将来不但可以让不同宗教的人受益，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共产党或无神论者。达赖喇嘛尊者于7月25号抵达查莫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地区，下榻位于列城附近的角兰萨尔和平花园宫殿。今天上午8点，尊者前往列城大昭寺朝圣，与拉达克自治委员会委员、地方议员以及多位高僧仁波切在大殿中共同持诵心经等经文，进行了祈祷。据拉达克佛教寺院协会会长洛桑桑丹介绍，尊者今天还参访了列城两所分别属于什叶派与逊尼派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并向聚集的穆斯林发表了演说。尊者谈到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就有穆斯林商人来拉萨定居，他们都非常温和，一直与藏人和平相处。达赖喇嘛也表示不认同将恐怖主义与宗教画上等号，并指印度穆斯林们应该为改变外界的这一刻板印象而付出努力，推动宗教和谐。本月25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在向当地的宗教领袖及政府官员发表演说时，同样提到了宗教和谐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当时指出，世界各地发生的战乱与杀戮都由人类自己所造成，因此也只有人类才能解决。尊者说，世间存在的大多宗教信仰都倡导慈悲与关爱还有宽容，但这对那些不信仰宗教的人却起不到任何作用，因此要提升的是所有人的内在价值，这只有通过世俗道德教育才能达成。
Now they say basic human nature is compassionate. I think that is very good news.
科学研究证明人类本性为善，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这个好消息带给了人们极大的希望，证明创建和平世界并不是无法达到的梦想。尊者认为，问题在于过度注重外在物质发展的现代教育体系，而现在美国的不少城市已经开始响应这一倡导，推动慈悲城市活动。另外，按照尊者提议而制定的世俗道德教材也即将完成。尊者说，以后这份特别制定的道德教材完成后，也可以在拉达克推行，不但适用于佛教与其他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的信仰，就算是共产党、无神论者也一样可以从中获益，成为内心更加快乐的无神论者。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南方的西藏甘丹寺，今日为帮助提高流亡藏人僧俗的佛学与科学知识，
而举办了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研讨会。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本月24号，位于印南蒙可德地区的西藏甘丹寺举行了一场佛教与科学研讨会，由该寺僧侣与班加罗尔西藏高等教育院小学生共400多人出席了活动。甘丹寺文化部门教师僧人汪秋曲佩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举办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遵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利用西藏传统文化来创建世界和平发挥作用，向年轻一代藏人深入介绍西藏的传统文化，同时也让僧侣们认识现代文化中的民主与普世价值等观念。据介绍，西藏高等教育院校的学生们从7月初开始就在甘丹寺出席一项传统文化的培训活动，学生们对藏传佛教僧侣的哲学逻辑辩证能力惊叹不已，他们承诺将为继承西藏传统文化而付出努力。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共和党在日前通过的新党纲中谴责了中共对西藏与新疆的文化灭绝政策，美国民主党紧接着也通过了新党纲，同样提到了藏人人权问题。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来临，提名川普为候选人的共和党在日前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了新党纲，谴责了中共数十年来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对宗教信仰的镇压，以及网络审查、计划生育政策下的野蛮强制绝育行为等等，并且指出北京当局在西藏与新疆实行文化灭绝政策。中共外交部稍后回应称，希望有关党派停止无端指责中国干涉中国内政。而提名希拉里为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也于当地时间25号通过了2016年民主党党纲。按照民主党官网公布的内容，该党新党纲有关亚太地区的部分中声明将继续加深与澳洲、日本、新西兰、菲律宾与南韩及泰国的关系，并且继续信守对日本做出的承诺，继续与世界上最大的民主体制印度保持战略性伙伴关系，同时与缅甸发展关系，推动该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并鼓励各民族间的和解。针对亚太地区的独裁政权北韩与中共，民主党党章表达出强硬态度，强调将继续反击北韩的挑衅，继续促使中国遵守规则，反抗北京的不公平贸易、汇率操控、网络审查、盗版以及网络攻击等行为。民主党也指出，将努力使人权获得更大的尊重，包括藏人的权利。有关台湾问题，民主党提出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关系法，同时也表明支持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与利益的方式来和平解决两岸议题。此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近日宣布他的参选搭档为参议员蒂姆·凯恩。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稍后透过行政中央官网向曾与自己会面数次、关注西藏与人权议题的蒂姆·凯恩致意，祝贺他被提名参选美国副总统。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被印度政府拒绝延期签证的3名新华社记者被指曾经隐瞒身份潜入印南流亡藏人社区。近日再有媒体引述官方消息指出，印度当局怀疑这几名新华社记者与藏人社区中的凶天追随者有关。日前印度媒体披露，中共喉舌新华社新德里分社负责人吴强 孟买分社负责人唐璐以及驻孟买记者佘永刚三人被新德里当局拒绝延期签证，本月底前必须离境，等于间接驱逐。媒体引述官方消息报道说，其中两名记者曾于去年进入印南卡纳塔克邦辖内的一处流亡藏人社区，没有申请受保护区许可证，也没有透露真实身份。三人亦被怀疑冒充他人或使用假名进入德里与孟买的一些受保护部门。昨天26号，印度德干先驱报引述官方消息指出，这几名新华社记者曾潜入印南卡纳塔克邦境内贝拉库比与孟哥特两地的流亡藏人社区，与部分藏人见面。除没有按规定申请受保护区许可证外，几名中国记者还刻意使用假名，而贝拉库比与孟哥特两地现有几个僧院属于反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凶天组织，这引起了印度安全部门的注意。凶天又译多杰雄灯、雄天、朵杰、居利护法神等，在藏传佛教中被视为怨鬼，其追随者们受中共操控，长期在流亡社区制造分歧，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其成员并曾犯下谋杀罪行。该组织的真实面目被路透社的长篇报道公诸于世后，其信奉者在美国成立的据点国际凶天社群宣布解散，但在印南仍有极少数僧人供奉凶天。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中国作家查建国撰写的文章《中国政府怕达赖喇嘛什么》。
美国总统于北京时间15号晚间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这是奥巴马八年任期中的第四次与达赖喇嘛单独会面。中共外交部就此事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交涉。环球时报6月16号发题为《奥巴马见达赖，中国人从中看到什么》的社评。看到什么，无非是老生常谈，达赖喇嘛与西方勾结分裂中国那一套。中国政府害怕与达赖喇嘛会面对谈，连达赖喇嘛要求回国参加宗教大会也害怕，藏人在家挂个达赖喇嘛像也害怕，外国政要会见达赖喇嘛也害怕，是真怕。此怕有三点：怕达赖喇嘛大藏区高度自治主张。环报社评价，奥巴马四见达赖是达赖对中国所做损失最多的流亡者，达赖已经完全背叛了祖国，也背叛了西藏民众与藏传佛教信徒的根本利益。众所周知，几十年来达赖喇嘛已多次公开放弃藏独主张，他提出走大藏区高度自治的路，甚至称胡锦涛是我的老板，这是分裂国家吗？美白宫发言人对此再次强调，根据美国的政策，西藏被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会见双方都反对藏独，这是对中国的损失吗？港澳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不是分裂，海峡两岸一中各表也是所谓的统一方针，那主张西藏如港自治怎么就成了分裂祖国的藏独？这就是中国的损失。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查建国撰写的文章《中国政府怕达赖喇嘛什么》，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